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感谢主早上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的题目是又是新的一年。虽然这个主日是第二个主日但是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愿神祝福我们。同样的我相信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彼此祝福新年快乐同样的祝福弟兄姐妹们祝你们新的一年新年快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感恩感谢主你赐福我们。主如今天经文所念的，我们都是蒙爱的，蒙你所拣选的，属你的孩子。主，早上我们聚集在一起，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充满我们将你自己的喜乐，将你自己的平安，将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因为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恳求主虽然外面很多事情在发生，但是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专注在你身上。主，我们常常想到许多烦人的事情，似乎我们的心就没有安息。主，这段时间我们将自己交托也让弟兄姐妹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沉浸，在你的话语当中充满喜乐满了你自己赏赐给我们的恩典。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早上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又是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上继续的成长我相信这个是蒙神大大所喜悦的时间过得很快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想到好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泽西教会讲道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很小大概只有一岁或两岁但是好像一转眼之间有一次我跟我的女儿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面对面我的女儿跟我说 Daddy I'm getting old。好，你知道他今年几岁？他22岁。他跟我说他 getting old。我说我才 getting old。今年已经63岁了。Amazing。时间过得很快。想起当时来泽西教会讲到的时候大概只有几根白头发。现在大概黑头发没有几根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那一节经文说我们的外体一天一天的 aging， 就是一天一天的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可以一天怎么样新事一天的。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外体，我们的内心可以不是一直往 aging 的方向进行，我们的里面这个新造的人里面这个新造的人是可以越来越年轻的那可以不断的更新。我想对于我们所有的属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这一节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对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属灵的成长上，在新的一年在属灵的成长上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彼此勉励，一起在新的一年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我们属灵成长上更蒙所悦纳。好，早上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一段相当特别的经文为什么我说特别呢？ 因为保罗他信主之后，我们知道神呼召他，特别是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好，在外邦人当中，不是在犹太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所以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好，他到许许多多地方传道。在他几次的布道当中，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他一共留下几卷的书信吗？在新约里面，应该是留下13卷，好，留下13卷书信。你们打开新约的圣经，好，里面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总共有13卷，是他到处传道所留下来的。每一卷书都极其宝贵，好，但是你知道他的第一卷书信是哪一卷吗？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卷《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是他所留下来的，好，他所写下来的第一卷书信。我相信对保罗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好，他到处旅行布道，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把它写下来。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书信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开始呢？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开始。好，在保罗还没有写书信之前，特别是写帖撒罗尼迦这一卷书信之前，你知道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的心情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好，非常的焦虑的。为什么说我说他在还没有写这卷书信之前心里面非常焦虑呢？因为他当时为什么会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呢？好，这是一个城这里有当时有住了很多的犹太人，他当时是从腓立比好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当时也是不得已好从腓立比。他其实在腓立比做了很特别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机会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当时他们来到腓立比，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保罗找不到犹太人的会堂。保罗通常他传福音，他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跟犹太人开始传福音，但是呢他到了腓立比找不到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河边，在河边那里有几个妇女在那边祷告，所以保罗就看到这些妇女在祷告，然后就跟他们传福音。结果没想到这些当中的妇女有一些人就信主了，所以后来保罗就跟他们跟这些妇女们一起在腓立比在那边传道，传神的福音然后神非常的使用。后来有一次保罗把其中一个使女身上的鬼给赶出来了，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把一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来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他的主人就是用这个使女来得利这个使女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能力，所以这个主人呢发现这个鬼被赶出去之后，他这个主人这个获利的来源没有了，所以就告到官长那里去，所以官长士兵就来抓保罗所以保罗不得已保罗不得已后来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你们记得吗？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他们又被打被抓，抓到监牢里面去，在半夜实在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就是唱诗歌祷告结果圣经记载，当他们唱诗歌祷告的时候，地大震动结果那个连那个监狱的门都开了，那他们没有跑出来，当时那个狱卒以为死了，这下子监狱的这个人犯人都逃走，他们这个管监狱的人大概没命了，保罗跟这个狱卒说不要怕，我们都在这里所以他们没有跑掉。后来根据使徒行传记载，狱卒还有这个监狱里面很多的犯人都信主了 OK 那这件事情后来 馆长知道之后，馆长其实很害怕。哦，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馆长劝他们离开腓立比。哦，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里，所以保罗不得已才来到了铁萨罗尼加。哦，来到了这个城里面继续传福音。 OK， 保罗来到铁萨罗尼加的时候，他来到了铁萨罗尼加就找到了犹太人的会堂，所以按照他过去他传道所做的就是到会堂里面，所以他到会堂里面去找到了犹太人会堂，他到会堂里面去传道。结果在当中，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有一些的慕道友，这些慕道友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居然听了保罗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些的外邦人信主了。 OK， 所以这些外邦人到犹太人会堂，这些犹太人很希望他们信犹太教，没想到他们居然信了福音，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些犹太人非常恼怒，也非常嫉妒，非常嫉妒保罗。所以保罗在铁萨罗尼加只停留了三个礼拜，然后这些犹太人非常嫉妒他，所以就要抓保罗。所以保罗这时候又只好逃出这个铁萨罗尼加。 OK， 所以他逃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这个城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之间突然离开。 OK， 所以保罗呢心里面觉得说，这些弟兄姐妹可能认为我抛弃了他们，但是保罗对他们的心事，保罗在这本书里面说，他对于这些弟兄姐妹的心好像是母亲，好像是父亲一样，好像自己有孩子，好像还在喂奶的孩子还在铁萨罗尼加，但是他离开了那里，所以他其实心里面非常的焦虑，不知道他离开之后弟兄姐妹是不是因为苦难，因为困难，然后就灰心，就跌倒，就离开神了。 OK， 所以我讲了这个保罗在当时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焦虑，不知道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状况如何。所以后来保罗跟同工们，特别是有个年轻的同工叫提摩太，他就请提摩太回到铁萨罗尼家去。保罗自己是很想回去的，但是这个撒旦拦阻，他说他有一次两次想要回到铁萨罗尼家，但是有拦阻，所以他没办法回去。所以他就请谁，请他的一个同工叫提摩太回去，看看他们的状况如何。后来提摩太去了再回来就跟保罗讲到那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站立的稳。你看看这里之前所提到的，就是保罗听到提摩太回来之后报告的好消息，然后提摩太跟保罗说了当地的弟兄姐妹的情况之后，保罗说了一句话，保罗说你们站立的稳，因为保罗知道他离开之后这些弟兄姐妹仍然站立的稳，广传福音，没有灰心。保罗说你们站立的稳，我们怎么样就活了，就活了。所以保罗听到他们这个提摩太来报告的好消息，他说你们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所以可见当时保罗心情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铁萨罗尼加弟兄姐妹虽然保罗在那里只有三个礼拜，但是他们信主之后不仅站立的稳，而且他们成为当地信徒的好榜样。所以保罗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他们的信心，保罗提到他们的爱心，保罗提到他们的盼望， 好，那信望爱对于我们基督徒啊，其实都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但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让我们不只停留在好像一个抽象的概念，信心、爱心、盼望对我们而言，当我们想到这些，似乎有一些的抽象但是保罗在这里，保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老师，他在里面加了一些词汇进去，让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什么是爱心，到底什么是盼望。好我来念，那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前面这个 PPT 这里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保罗在这里他感谢，他祷告，他不住的纪念，他不断的想到什么，想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他们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那我刚刚说了，保罗在信心、爱心、盼望加进去了这些所带来的什么？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实际的了解信心、爱心、盼望所代表的内涵是什么。好，保罗在这里说信心上他提到什么？提到的是功夫，对不对？他提到的是功夫，功夫在原文上是一个特别的用词，功夫是一个能量的单位，功夫是一个能量的单位，它是一个 output， 是一个能量的单位，是一个有付出的。所以功夫是怎么样？是一个工作，工作是行为。所以信心怎么样？是会带来 output， 信心是会带来行为，信心是会带来工作。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一定知道，在雅各书里面有提到，信心若没有行为，信心怎么样？信心怎么样？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 OK， 有信心一定会有能量的 output，一定会有功夫，一定会有工作，一定会有行为。所以信心因为行为才得以成全，才得以成全。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老师。你我有没有信心？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能量的这个 output 是什么。好，那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是什么样子的功夫呢？其实在经文里面，在这个前书里面有提到，我简单的讲一讲他们信心做了什么样子的功夫。这里提到他们虽然遇到逼迫，虽然遇到困难，你可以想象当时保罗在当中只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他们这个三个礼拜信了主，在他们生命当中产生极大的改变，马上遇到的就是逼迫，就是困难。可能因为他们信主失去了工作，可能失去了很多他们原来有的，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害怕，他们不灰心，他们仍然广传福音。这是一个真实信心的流露。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如此。 当你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家人，很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或许在美国，或许在国内，或许在香港，或者在台湾，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他们能够接受福音，甚至常常为他们祷告，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可能都流泪，迫切的祷告，为他们流泪，真的很希望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位爱我们的主。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在泽西教会常常在一些的福音事工上面，可能我会轮流进食进食祷告。我想不仅在泽西在我所在的教会若哥教会，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有一个深知追寻福音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参加的人上千人那我们教会我们就会安排40天进食祷告大家轮流 sign up 一餐两餐，或者是天天中午我们就为这个聚会祷告，希望神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让人能够信主，能够归向他。好，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在极大的困难里面，他们仍然不害怕，仍然广传福音。然后在内容里面有提到保罗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OK， 我觉得这一节的经文太宝贵了。你们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当时这些的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拜偶像的。那想到偶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过去是不是你生活的环境是一个有很多偶像的地方我想这个我从小我在台湾长大在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好像没有走几步路就看见一间庙没有走多远就有庙，然后就很多有人在烧香在那边跪拜在那边许愿好像这个偶拜偶像的事情是很平常的而且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庙里面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你可以知道有邪灵在当中。当时我觉得很好奇，但是我知道其实邪灵也是有能力的但是这里说离弃偶像，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美国常常这个偶像不见得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偶像常常是我们看不见的，是我们帮他把他当作偶像比如说到我这个年纪，很多人他心里面一直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心里面想的就是怎么样吃什么东西，怎么样运动怎么样子让他身体能够健康，能够继续我不是说维持健康的身体不好，但是可能到一个地步，你把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忘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一些人把工作，特别是在 Manhattan， 我相信很多人把工作、把升迁、把他的年薪可能当作偶像，不知不觉，然后每天都在 check 的就是我的 account， 我买的股票的 account 现在是怎么样的，涨多少跌多少，好像无时无刻不被他所牵引好像一听到什么风声马上心里面就焦虑这种安全感很容易夺走，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所以这个是我们生活在北美我们需要常常警醒的。当时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离弃偶像然后他们归向神，这个转向了，离弃了偶像之后不是好像什么都不做，而是归向这位真神不仅归向他，而且是服侍他这边说又真又活的，又真又活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当我们信主之后， 你觉得你所信靠这个神，他是遥远在天边吗？还是你真的觉得他就在你身边？按照属灵的真理，他就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就在我们的当中，而且圣灵重生了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当中。这个诗人说，我到哪里去能够躲避你的面呢？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属灵的真理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才是真正的蒙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仍然倚靠的，仍然你想到的是我的工作、我的老板、我的银行的存款、我的股票，我觉得这个时时都在动荡当中，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你真的，我们真的都要去紧紧抓住那位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位主，他认识我们，他知道你我的需要。好，所以这里好像讲到三部曲：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因信心所做的什么功夫？功夫是有一个 output 的。OK， 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在教会服侍，有时候也会有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们家摆了还带了很多的偶像，不晓得从哪里运来的哈，在他家里面很多的偶像，信主之后心里面很害怕这些偶像仍然会干扰他，所以就会邀请牧师、邀请长老、邀请同工到家里面去除去这些偶像，然后真的认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家里面的主，是他的一家之主，然后慢慢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弟兄姐妹们，教会我们是一个群体，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我们来参与。好在教会、在团契，我可以想象在泽西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团，有不少的团契，对不对你可以在团契里面带查经你可以做小组长，你可以带敬拜，你可以照顾小朋友你可以带点心许许多多你都可以做。如果你还没有参与你可以从你有负担的地方开始我相信这个是泽西教会目前所需要的，大家都把自己的这一份摆上当你把自己摆上之后，你就会发现神怎么样子与你同行、与你同工。好，刚刚讲的是信心怎么样所做的功夫，再来讲到爱心所受的劳苦。保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老师爱心所受的劳苦。劳苦是什么意思？劳苦可以指的是身体的劳累身体的劳累，或者是你心里面觉得麻烦 troubles 你因为爱心的关系，所以你身体劳累，你心里面劳苦为什么会有劳苦？为什么会有劳？因为你爱的关系，因为你爱心的关系。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上班你好不容易下班了，六点钟你到了家 OK， 我相信一整天你大概是很累了你很想休息了，你也肚子饿了，你很想坐在沙发上喝个茶或者看个新闻你真的很想休息。但是呢我们当中都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假设，如果你家里面像我有三个孩子，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孩子说，爸爸，我七点钟我有 activities， 七点钟我可能需要再去学校，我可能七点钟我需要再去哪里，爸爸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你那时候已经很累了，你好不容易坐在沙发上，你要休息了，你听到孩子说他七点钟他有需要然后呢你想到 你七点钟带他去，你不一定能够回来。有时候你带他去，那个活动可能是你要留在那一边，你要等他那个活动结束之后，你才带他回来。所以回来的时候可能9点半，可能10点了。你这时候心里面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很劳累啊？觉得很烦扰、很困难？但是怎么样？你还是会去做，对不对？因为你爱他嘛，好，因为你爱他嘛，所以你会做嘛，哈，所以你可能匆匆忙忙吃了几口饭，你就穿好衣服，就带他去要他去的地方。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个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可以是身体的，可以是心里面的。提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后怎么样？他们因爱心，他们受劳苦，好，他们受劳苦，不是很轻松的，但是他们愿意，但是他们愿意。啊，这个提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啊，充足。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个群体，所以当中，这个保罗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是一个身体，啊，我们是一个身体。”当你的手很痛，或者你的脚，或者你身体某一个部位不舒服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赶快让它好起来。好，所以当时啊，教会受逼迫，很多人生活有困难，没有工作，可能有一些啊弟兄姐妹，他们就需要啊去帮助他们。虽然自己有需要，但是因为爱心的关系，好。啊，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啊也拿出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是爱心而劳苦。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啊？有没有什么人，或者在你身边，他们是在一个蛮辛苦的状态里面？好，你想到他们，你愿意啊为他们有一点付出吗？虽然你觉得有一点 trouble 好啊，或者是。啊，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好，那我相信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有时候啊，弟兄啊失去了工作，可能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一些的捐献，啊，一起奉献，帮他渡过难关。有时候有弟兄姐妹特别啊，我相信在泽西教会也有啊，有时候我们。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比较多，他们有时候啊需要做一些治疗啊，是要到 New York City 的，纽约市有很多好医院，好，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弟兄姐妹需要轮流好给 ride 啊，载他们载啊这个弟兄或载这个姐妹啊，带他到纽约市去治疗啊，而且那个治疗啊，有时候是需要等在医院里面好，所以给 ride。好，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然后呢，啊，可能啊生病的是姐妹，家里面有先生有孩子，好，他们饭食上也有需要，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会轮流安排饭食，让他们啊在饮食上啊不会啊有需要，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彼此相爱啊爱众人的心啊不断的增长。好，所以讲到了信心有功夫，爱心有劳苦，对不对？好，然后第三个讲到盼望，好，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好，忍耐是什么意思？忍耐就是坚忍，坚忍，持守，好，是因为心里面有盼望，所以呢，不断的持守忍耐。啊，在这本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啊，好几次提到主要第二次再来，好，要第二次再来，所以呢，我们要等候，好，等候他的再来。他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站立得住；他来的时候，啊，我们要得蒙保守。 他来的时候，我们要永远与他同在。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他来的时候怎么样？没有哭嚎，没有眼泪。好，这些的痛苦，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或许你现在啊，你有很多的痛苦，你有很多的忧虑啊，你流泪。好，但是主再来的时候，神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里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盼望而有忍耐，而有忍耐啊。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是吗？有时候明明好像我们啊，在生活上啊，明明是吃亏的事情，好，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会再来，好，我们或者我们会去见主，所以我们宁愿放下，我们不去斤斤计较。好啊，所以提到三件事情：信心、爱心、盼望。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好，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我们都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我们都很容易受我们个人情绪啊，我们很多的软弱的影响。所以属灵的成长啊，是需要操练的，好啊，不是自然而然的。属灵的成长是需要操练的啊。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啊马太福音第14章啊。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讲到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耶稣呢有一次他上山去祷告，好，上山去祷告，然后他要他的门徒好啊渡到海的那一边，好，所以可见是在船上啊，他要门徒你们啊坐船到海的另外一边去。结果呢啊，圣经上讲到说啊，到了夜里，到了晚上的时候，风浪很大。OK， 风浪很大。所以耶稣原来在山上祷告，他知道风浪很大，所以他就下山了，他就要到门徒那里去。那门徒呢，因为这个风浪很大，好，然后在海上，然后看到耶稣啊，从海上走过来，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就害怕，以为是鬼怪。你们记不记得？然后这些门徒就惊慌起来，大喊、大喊大叫，以为是看到鬼了。OK， 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不要怕，是我。”你们记不记得？不要怕，是我。然后彼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也是个很特别的。他说：“主，如果是你，叫我怎么样，也能够在海上行走。”当然这是一个神迹哈。然后耶稣对他说：“你来。”这时候彼得就下船了，然后他就走在海上要到耶稣那里去。走到了一半，彼得看见风浪这么大，就要沉下去了，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主啊，救我。”你们记不记得？主啊，救我。然后圣经描述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的手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如果不是定睛在波这个海浪上面，他定睛是在耶稣上，他是不会沉下去的。好，弟兄姐妹，你我，我们在风浪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跟彼得一样软弱，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风浪，就是困难，就好像要沉下去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受环境的影响，好，我们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常常容易看见的是困难。彼得当时耶稣同在，但是彼得看到的是那个困难。弟兄姐妹，你我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境当中，你定睛的是什么？你看的是困难吗？还是你看到的是神与你我同在？好，所以其实神就在我们身边，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是蒙他所爱， 蒙他所拣选的，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有一些时间，都有一些灵修，祷告，来亲近他。耶稣说，我的羊，谁是我的羊？就是我们嘛，对不对？我的羊听得见我的声音，所以我们都是他的羊，我们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安排安静的时间，安排亲近神的时间，让他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扎根，然后学习聆听他微小的声音，是不是我们在忙碌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了？我们要有一个操练，操练，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让这个属灵的真理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最后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我的信息。这个小故事是讲到冰屋，你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 ice house？ 有没有听过？在还没有冰箱之前，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在还没有冰箱之前，如果你有一些东西容易坏，你怎么储存呢？在还没有冰箱之前，他们就会在所住的地方旁边会盖一个小屋子，小屋子呢，这个小屋子里面是放冰块的，就像好几个礼拜前天气很冷，你看那个河都结冰了，对不对？那在这种时候呢，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主人就会到河边用锯子去把这个结冰的这个冰块把它锯了以后拉回家，拉回去就装到这个冰屋里面。那装进冰屋里面呢，他们在里面需要放一些的木屑，还有这个为什么放木屑？放木屑的原因，一方面怕在冰屋走在里面，在里面会跌倒，或者是会吸水，所以在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然后你可以把一些要会坏的东西放到里面去。有一次呢，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主人在里面工作，然后掉了他很喜欢的一只表。你知道当时的表不是像我们这种 Apple Watch 是那种有齿轮的，所以他里面掉了一只表在里面。这个主人在里面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里面又有储藏的东西，又有墓穴，找都找不到。后来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没有多久，这个孩子就出来了，就把掉在里面的这个表就拿给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很好奇，就说我在里面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为什么你一进去好像没有太久的时间就找到了？这个孩子就说了，他说我一进去做什么事情呢，我就把我的耳朵贴在地上，然后贴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可以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声。 OK， 当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可以听见那个手表滴滴答答的声音。弟兄姐妹，怎么样子听见神那微小的声音？你要有安静的时间，你要有一安静的时间来等待，让你自己的心思跟意念能够安静下来，你就可以经历到这位爱你的主，他或许透过微小的声音跟你讲话，或许透过圣经的一两节一节的经文对你说话，或者你在安静的时候他让你看到一些你过去没有看见的一个图画。这个是神自己对你说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 cultivate， 我们都需要把这个属灵的真理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主啊，为什么我信主这么苦呢？因为你没有定睛在他身上。保罗说，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蒙神所爱的。你知道他爱你吗？ 他甚至为你舍命，你还记得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知道你的同在，知道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邀请我们，你邀请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能够等候你。主啊，你要把我们所最需要的、需要听见的，你要让我们在安静当中，你要对我们说，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好像海浪、好像飓风一样，好像我们都快站立不住的这种困难里面。主啊，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大难之中仍然能够蒙圣灵所赐的喜乐。主啊，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子的喜乐充满我们，你的喜乐大大充满我们。主啊，你的话一点都不落空，我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的喜乐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有指望，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都不断的增长，蒙你所喜悦。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